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开始主日学的第九课，因为最近全球新冠肺炎病毒蔓延已经到全球，美国也在开始蔓延，甚至加州 Santa Clara County 是美国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白宫已经发了一个指示令，命令我们不能超过250个人的以上的聚会，所以教会现在改成直播。那我们主日学呢，也变成必须要先录好音然后再上传到网上。那么希望你们在家里可以跟我一起来上主日学。那么我想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甚至很多的球赛比赛都是在没有人的体育场，没有观众的体育场中间比赛。那我现在也在没有学生的教室里面来跟大家来上这一门课。我们今天上的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后书第九课。好，开始之前我们请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不管是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洪水的泛滥或者是病毒的泛滥，但我们知道主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不但坐着为王，而且你是赐恩典的神。你让我们的心不是那种恐惧的心，乃是谨守感谢的心。我们在这里特别感恩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虽然在这样的疫情爆发当中，主求主你保守我们平安，也保守我们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要特别纪念到神的恩典，我们要特别举起我们的双手来祷告，也要求神恩待祝福保守那些有疫情的国家，也让这个疫情能够很快的可以宗旨。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是祭司，我们必须站在神和人中间来做祷告，来求神，就是我们就像亚伦像摩西一样站在破口为民众祷告。我们希望当我们祷告，神就垂听，就医治这地，也就停止这个疫情的泛滥。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这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第八课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他是怎么样为他自己的服事来辩护，特别是讲到他的使徒，他所创造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就是他的推荐信，他不需要有任何的荐信在他们当中。他在讲到，他也特别在第八章里讲到，真的是他也是做新约的执事，不像那些假教师们，他们只是教导那些旧约的信息啊。他特别把摩西脸上的荣光，还有新约执事的荣光来做一个比较。最后呢，他又讲到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所受的苦难，他觉得他自己就像一个瓦器一样。但是在这瓦器里面有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让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出去为主传福音。所以保罗所传的不是他自己，乃是传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相信这个耶稣的能力也必定会在我们这个必死的，也就是败坏的这个瓦器的身上可以显大。最后保罗给弟兄姐妹们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将来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肉体，我们就好像帐篷，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是有一个房屋，我们将来会得着那个荣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得着那个荣光，是不死的荣光，得着那个荣光是非常荣耀的荣光。我们现在真的是圣灵就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放了一个 deposit，这个 deposit 就是 guarantee 我们将来我们在天上可以得到将来的荣耀。 好，保罗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今天要讲从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一直讲到第九章结束第十五节。好，这里我把它分成三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的题目就是保罗在信心和馈赠的教导，信心和馈赠的教导。保罗在从第五章一直十一节一直到第六章十八节呢，主要的题目就是保罗他这一生他传福音，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传耶稣，而且只有一个，他的生活就是为基督而活，为我们复活的主而活。然后等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神一起效法耶稣基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保罗是特别另外讲到一个题目，就是奉献的事情，就是教导哥林多的教会要在奉献上有一些学习。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题目，我们先讲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六章第十八节。我们先读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讲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第十五节我再念一遍哈，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的主而活。我想保罗在这里也再一次跟哥林多的信徒再一次强调他所传的耶稣，他所夸口，他特别我觉得在第十三节哈，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哈。那我想这里保罗特别讲，真的是他传福音真的是为神可以癫狂，也就是为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啊。第十一节这里讲主是可畏的，我们的主是可畏的。所以保罗呢，其实在前面从第二章开始之后呢，保罗就一直在跟哥林多的教会的会友表明他所传给他们的完全是为主的缘故，没有任何的私心，也不是为自己而传的。所以他在这边特别再一次又在讲，他说主是可畏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希望那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他传福音是在敬畏神的这个态度与他自己的良心来传，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他是对得起他的良心的哈。那么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呢，保罗并不是要抬高他自己，只是要他们看保罗的内心如何的爱他们，愿意为他们的而活，不像那些假教师们，他们只是看重外表哈。所以呢他自己说，我们不是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也就是说他说传讲的，他们有些人好像觉得保罗长得不怎么样保罗讲话也不怎么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为着他们为着他们，他说人其实不是 到特别讲到神是不是看我们的内心，不看我们的外貌。当我们知道大卫被拣选的时候，他的爸爸约西把其他的儿子都叫到前面来，特别他的老大长得又英俊又潇洒，但是撒母耳说神这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貌。所以保罗呢，他说他不是抬高他自己，他所宣扬的也不是他自己，所以他特别把自己跟那些假教师，这些在他们当中传扬其他福音，好像高举他自己名的那些人来做一个分别。那么其实当我们因着看外表，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哎，这个人长得英俊潇洒而且口才辩捷的时候，我们就很尊崇他推崇他。好像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因着亚波罗喜欢讲，很会讲道，所以就好像就高举亚波罗。或者当基法，也就是彼得他们的一些门徒来说高举旧约的时候啊，他们一定要效法摩西的律法，遵守摩西的律法的时候，这些一些门徒一些信徒又开始就追捧基法的门徒。那保罗他说从来不是举荐他自己，也从来不是高举他自己，他所高举的乃是耶稣基督。他希望他们能够只看保罗他的内心，他可以对着神发誓，他是凭着他的良心按着神的教导来教诲他们。好，最后我们再看第十四十五节，这里真的真的是保罗的能够传福音，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其实我们每一个奉献出来为主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当初的动机都不是为了要传扬我们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是笨口绝舌的，不是很会讲话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我也不是很会讲话的人，但是神的爱激励我，让我能够放下自己的工作啊，真的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来服侍神，这一切都是神的爱。我想保罗除了神的爱激励他，更因为他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使命，神特别用一个很 dramatic 在大马色的见证让他亲眼看见神，让神亲自跟他说话，神的爱亲自的感动他，神的圣灵在他的心里面亲自的动工，让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到一个宣扬福音宣扬耶稣基督的人，何等大的改变，这完全都是基督的爱。所以呢，他就劝勉他们，在这里他又讲到这个基督。其实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很多保罗每次在为他自己辩驳的时候，又把福音的真理又在跟他们再一次解明解说，这里就有讲到所谓基督论的问题，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他就是为我们死，他是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其实呢，我们受洗，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受洗的仪式，当我们被浸按在水里，被浸在水里的时候，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都跟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是复活的主，我们要有复活的生命，而且我们活着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乃是为 复活的主而活。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心血，他为什么不顾生命，就是要把福音能够传开，就是因为有这位复活的主。好，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我来读哈。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其实这一段呢，其实就保罗就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蒙召，我们信主的一番经历哈，我们信主的一番经历。其实中间有一句话呢，第十七节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这句话呢，每次都是在我们做为基督徒为慕道友施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这句话啊，就是我们旧的都已经，旧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生活。好，十六到十七节呢，这里主要就是讲到，从前我们是以世人的眼光看耶稣，凭着外貌认人，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用新造的眼光，有新的眼，全新的眼光来看耶稣哈。所以呢，第十六节前面是讲我们凭外貌认人，现在呢，十六节说不凭着外貌，虽然以前是凭外貌认过耶稣，以前对耶稣不认识，就特别是保罗，保罗以为耶稣是自认是亵渎神的，所以要逼迫耶稣的门徒。但是如今保罗在大马士悔改之后呢，他就不再这样看耶稣了，他用全新的眼光看耶稣。当圣灵感召他之后呢，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他的眼光也完全的改变。我觉得很奇妙，神让保罗瞎了眼。在大马士他受到恩召的时候，那个大光瞎了他的眼，弄瞎了他的眼睛。然后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的时候，眼睛就有鳞片这样掉下来。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身上，打开他的眼睛，让他重新的看到，重新的体认到耶稣基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那么十八到十九节呢，这一切都是有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神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这就是基督的使命。当我们被造之后，其实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与神和好的，可是当夏娃因着蛇的引诱吃了神所不允许的禁果之后呢，人就犯了罪，人犯了罪之后就跟神的关系就破裂，就断裂了，也就是失去了那个和谐，失去那个和好。只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才与神再一次和好，再一次和好。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 将我们的过犯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将我们的罪完全以耶稣基督的死来代替，所以我们让我们与基督和好，也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了。最后19到21节，保罗他自己称他是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就叫做 Ambassador for Christ， 基督使者协会，这是一个非常很早以前就建立的一个协会。那么现在的会长周大卫，最早是周祖培他的儿子接任。那么最重要的使者协会的目的，他就是在校园里面广传福音，还创办了使者杂志。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那些在校园里面的慕道友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这里所说，就其实就像保罗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基督的使者。那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不但与神隔绝，这个和谐破坏了，我们与世界的和谐也破坏了，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和谐也破坏了。所以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也恢复了我们自己和谐的关系。所以这也讲就是说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耶稣基督，保罗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其实保罗在这里都一直讲说我们哈，其实他主要就是讲他跟他的同工们哈，提多、提摩太他们都在那边，还有雅居拉、百居拉他们在那里为神的道兴旺传福音啊。所以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啊，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其实我们信主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和好的福音带给别人，让人能够与神和好，与大自然和好，也与自己和好啊。那么最后呢，这一节就说使那无罪的替我们的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也就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他代替我们的罪，使我们称义，现在只等人的认可和接受。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义。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好，我们再读第六章，从第六章一到十三节呢，主要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他怎么样为主受苦，也怎么样得到荣耀的生命。我们也知道，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真的是把他自己的心思，把他自己的那种感受，自己非常的很感性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会友，说他怎么样为主癫狂，怎么样为主受各样的困苦，各样的苦难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哈，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保罗其实前面就是劝他们要与神和好，第二个在其次呢，第六章又说劝他们不要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其实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啊，不要白受了神的恩典啊，不要在他们当中啊做那种结党纷争，仍然继续过犯罪的生活。特别 要他们再一次认定他们跟神的关系，也看到神能够拯救他们成为圣徒，成为门徒，他们是有何等的恩典，要让他们真的是 appreciate 领受这份恩典。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领受了很多的恩典，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每年我们有感恩节，其实不是说只有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感恩，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常常感恩，我们要不住的感恩，真的是我们要把恩典，把从神来的恩典带到神的面前。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日子。这句话就是，其实这句话呢是从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里面所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在悦纳的时候，就是神非常乐意接纳我们，神非常乐意拯救我们，他搭救了我们，所以他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其实这一句话也对哥林多教会那些思想走偏了，或者是他们仍然是追寻寻求说必须要靠行为来得救，要遵循律法得救的人，特别再一次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只要愿意接受就可以得救，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得救的日子。那么我们再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呢，这一段主要是讲说他向哥林多的信徒真的很非常详细的告诉他们说他如何成为神的仆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门徒。那么在带领他们当中呢，他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他不要他所做的事情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我们再来念，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其实保罗在他们当中已经被有一些人毁谤了，他们不相信保罗使徒的身份，他们认为保罗的教导太粗俗，不像那些旧约，他们有些人像亚波罗或者从基法来的那批人，他们引经据典，他们真的是用了很多的旧约，还特别注重旧约的律法。但是保罗，其实保罗对圣经也非常的熟，而不过保罗并不是要他们完全遵守旧约的律法，他特别高举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其实保罗他的职分也受到质疑，也受到他们的毁谤，但是保罗说他在他们当中不是叫人有妨碍，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里的用人就是 servant， 就是仆人的意思。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和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其实保罗这边写了很多话，保罗这边真的是写的非常的多。他这里比如说他说真的是忍耐，保罗在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其实在爱里面他特别讲了，保罗因着爱来忍耐他们，他也受了很多的患难。保罗其实也有贫乏的时候，他靠着支帐篷来维持他的日用的饮食，他真的不跟 哥林多的信徒啊收取任何的贿赂啊贿费用，他也受到很多的苦。你知道，在各个地方，在马其顿，在亚细亚，都被当地的犹太人啊所逼迫，甚至他被鞭打啊，被监禁啊。保罗被跟希拉被监禁，被下到监里哈、啊，被扰乱。他也勤劳，他警醒，他甚至不时啊。我想这里保罗可能因着很多的原因，他进食或者是不食，也没有办法吃饭啊，甚至劳苦到没有办法吃饭哈。啊，他还有呢，他说其实前面第五节哈是讲到保罗啊，他所遭遇的啊，他其实。他不但是外忧，而且是他不但是内忧，而且有外患啊。其实保罗呢，他也为他的传福音来忧心。保罗常常讲，他为他的同胞们来忧心哈、啊，为了福音的缘故忧心。所以他不但是受苦难，而且他心里也是非常的苦啊。那么，其实在第六节呢，又。讲的又不一样了。第六节讲的是什么呢？是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良心。其实这就是保罗他自己对待他的门徒、他的信徒所用的方法。前面第五节是保罗所遭受的逼迫，但是保罗呢，在逼迫当中他所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就是他非常的廉洁，虽然吃不饱，虽然不食啊，虽然饥饿，但是他宁愿不收他们给他的俸禄啊。那么他用他的知识，保罗在我们都知道，保罗所教导是认识神真正的知识啊。另外呢，用恒忍。在他们当中，忍耐、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我觉得这个保罗，我们真看到保罗真的是，一个为父的心。他传福音真是受到各样的患难、各样的困苦、各样的忧心，但是保罗仍然以一个无为的良心，以一个无为的爱心，还有一种圣灵在他里面的心，他愿意用来感化那些信徒们啊。另外还有第七节呢，讲到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啊。其实保罗很喜欢用罗马军人当兵的这个比喻哈，我们都知道属灵的兵器就是用罗马军人所穿戴的哈。其实所谓在左在右的意思就是说，右手拿的是宝剑，左手拿的是盾牌，也就是说盾牌是一个保护，这个弓箭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是一个攻击的武器。那么其实这里就讲到保罗虽然是在各样的困苦当中，但是神给他一个的全副的军装，让他可以拿着各样的武器来抵挡魔鬼撒旦仇敌给他的搅扰，也让他可以能够征战得胜哈。你可以看到他用前面的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哈，他说还有最很重要的是神的大能。前面他也讲到，就是说一个宝贝在瓦器里，他最重要的这个不是他的肉体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说保罗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他可以胜过这些，乃是神的能力让他可以胜过。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仁义的兵器啊，这个兵器让他可以胜过各样的愁苦、各样的困难啊。那么最后呢，还有讲到第八节，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所共知的，似乎要死的，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是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乏，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可以看到保罗这里啊，用的是一种那种可能一种特殊的一种语调语气的特殊一种写法啊。保罗觉得好像外面的人看他，保罗是在极度的困苦、极度的患难、极度的悲哀、极度的伤痛当中。但是保罗呢，他在这里讲的，他虽然是各样的难处，但是他是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胜，也就是靠着他在瓦器里的宝贝可以得胜。瓦器可以随时被打就碎掉了，但是呢，他在他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保罗是靠着神的大能他可以得胜。你可以看到虽然遭受羞辱，看样子好像是羞辱，但是神给他荣耀。虽然是看到好像被控告，有各样的各样的名声，控告他扰乱这个秩序，控告他夺走商人的利益，但是看到神给他的是美名，神让他的名字被人来称颂，保罗的名字被人来称赞，也看到他有诱惑人的，还有诚实的，似乎是诱惑人，却是诚实的。保罗不受到任何的诱惑，但是保罗完全是以诚实的心来对待他所勉励他所牧养的群羊。另外呢，保罗说虽然是常常忧愁还有第九节，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好像不是人所知道的，但是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但是却是活着。保罗真的有时候被打得半死，似乎是受到责罚，却不是丧命。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也都是神的保守。我想保罗常常是在忧愁困苦当中，但是他常常快乐。我们知道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都是在监狱里面所写的那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都里面都讲到喜乐，虽然在监禁当中保罗仍然是大的喜乐所以说虽然看似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看到是贫穷，却是叫人富足。他自己虽然他自己宁愿贫穷，但是他愿意让别人富足。其实这个贫穷富足是在心灵里面的，就像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我们是灵里贫穷，但是我们却得到宝足保罗就是这样子，他虽然是他不辞，他虽然说是被鞭打监禁，但是他却是他的道，他的教导却是让人得福。虽然好像保罗一无所有，好像他真的是单身一个人到处跑但是这里讲保罗自己说，虽然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感谢神，神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有神给他的祝福神给他的怜悯然后第十一节，哥林多让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报答我，这样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其实保罗说，我真的是宽宏大量，我真的是怎么样对你们，真是一个为父的心来对你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体谅他的用心。虽然有时候教导很严厉，甚至有时候讲一些严厉的话，前面还送了一封严厉的信，但是保罗这里讲说，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他们好，希望他以他所说出的话，希望哥林多信徒呢以宽宏的心来接待他。如果他们对保罗的服事有疑问啊，有怀疑，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啊，问题不是在我，我是尽了我的心力了啊。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够接纳我啊。好，我们下面再看第十六章第十四到十八节，这里主要是讲到保罗要劝勉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你们和不信的人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与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与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保罗在这里哦，指出了很多的对比，义跟不义，光明跟黑暗，基督跟魔鬼，信跟不信，其实都是相对的啊。相对的就不能相合啊，你不能在黑暗，就像约翰一书里讲的，你在黑暗里面就不是在光明里面，你在光明里面就没有黑暗，光明跟黑暗是不能相通的啊。光明来了就把黑暗除去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站在两个地方哈，我们不是义，我们是成为义人，我们就是义人。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就不要被魔鬼撒旦所捆锁啊。我们信的人与不信的啊，这里特别讲到信与不信哈，信与不信有什么相干呢？你们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是同父一轭哈。这里讲到同父一轭的意思呢，就是好像两个牛啊，要耕田，他们两个架在他们两个脖子上的那个木筐子哈，把两个人连在一起。那么信跟不信的，就是说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是比如说一个牛一个驴子，或者一个牛一个长颈鹿哈，高矮不同，大小不同，跑得快慢不同，他们就没有办法同父一轭。虽然把这个轭放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一个拉得快，一个走得慢，说不定这个轭就被撑断了。也就是说，信跟不信，他们因为他们的不同，所以他们在一起很难相处，很难可以同父一轭。这个轭或多或少因着不同，因着信仰不同，就会断裂啊，所以也就是没有办法成就事情。所以保罗他特别在这里教导他们啊，教导他们你们真的是要信靠神啊，要信靠神啊，要过最重要的是要教导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但在第十六节这里有讲呢，他说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神跟偶像，其实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当初是一些拜偶像的，他们因着弃绝他们偶像又来到神的面前，后来他们又有很多的问题啊，关于吃的东西啊，关于真的是婚姻的问题哈、啊。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人还是又回到他们拜偶像的生活，所以保罗再一次再跟他们强调，就说真的，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们就是属神的人，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活着是为基督啊。死的就有益处啊，特别他引用旧约的经文啊，这里旧约的经文很多哈、啊， 他这几句话呢，你如果看那个参考书的话，永生神的殿，这里，我看一下哈，你们在他们中间居住呢，这是在利未记26章11节啊，以西结书37章26节到27节，另外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也是在利未记26章12节。另外还有以赛亚书52章11节，以西结书20章34节，等等啊，这些旧约的经文啊，第17节，我又说我要我我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说的哈。这里呢都是旧约的经文。其实，保罗他自己前面也说的，我是好像一个为父的心肠跟你们说话。这里呢，其实神要呼召我们，神当初创造了人，人犯了罪，离弃了神，神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把人心能够挽回来，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他的子民。那么亚伯拉罕后来呢，就变成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我们都知道，摩西在领了十诫之后，跟以色列们立约。立约之后，神特别说了：“我是你们的神。”这里就是讲到，这里是在这里讲到第18节哈。这里18节最重要的就是，在耶利米书，18节最主要是在耶利米书31章第9节哈，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也就是说，其实神他是希望我们都是成为他的儿女。那么保罗也说过，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哈，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我们就有新的生活。所以这里保罗特别把神的那种爱、神的恩慈啊，从他的内心里面讲出来。好，我们再继续看第17章哈，第17章，保罗也前面，也就是保罗真的前面这一段呢，完全他这是开打开他的心哈，好像把他的心的剖开来给他的信徒看，他是他怎么样的爱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牺牲，怎么样为他们。抵挡那些痛苦，怎么样靠着主得胜？然后呢，他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不要回去他们原来拜偶像，不要真的是光明跟黑暗不分，让他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活在基督里面的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好，第七章呢，主要是讲到基督的贫穷跟富足哈。我们看啊，其实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呢，就突然就断掉了啊，然后呢才开始就在接回来哈。我们看到第七章，其实在第七章里面才第5节之后才又再接回来哈。我们先看第7章第1节，到第四，我们先看第七章，第一节呢，到第4节哈，我们再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这七章第一节其实跟应该是连着刚刚前面讲的哈。我们真的是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啊！我们真的是魔鬼我们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跟黑暗什么相通啊？等等啊！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要除去身体一切的污秽，要敬畏神，在神里面我们可以成圣啊！我们可以成圣。其实成圣的过程是一段过程哈，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成圣呢，就是要洁净自己，除去一切的污秽，要敬畏神，这是我们如何能够成圣啊。那么第二节呢，保罗他的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也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的心里面，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其实保罗真的是在这句话里面看到保罗真的是爱他们，虽然他们诋毁保罗，虽然他们在很多的行为上，他们很多的言语上，他们指责保罗他们甚至把提摩太对不是的很好的对待他们甚至认为怀疑保罗的身份那但是保罗呢，最重要的，他真的是非常爱这些这些信徒们。虽然他们在罪恶当中，虽然他们悖逆，但是保罗仍然爱他们。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悖逆神，他们怎么样的诋毁神，但是神仍然爱他们，因为神把他们当作是他的子民，他的儿女所以保罗这里情愿与哥林多城 的信徒们同生同死那么保罗最重要的就是接回去六章十三节，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也照样用宽容的心来报答我的，我说真话，正像自己的这孩子说的也就是他没有亏欠哥林多信徒，他相信他们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控告他。那保罗呢，真的是很爱他们，他也不愿意定他们的罪，他也没有批评他们，他是以爱心来叮嘱跟规劝他们，他甚至愿意为他们而死为他们而死第四节，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恐惧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五节呢，就是又接回去了接回去，他在保罗在特罗亚见不到提多，他就到了马其顿第四节说，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为他们多多夸口，就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保罗真的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保罗前面讲说他真的是愿意去看他们，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虽然他们诋毁保罗，但是保罗仍然以为父的爱心来爱他们，保罗也以他们所作所为而感到快乐，甚至感到满足，而要多多的夸口好，第五节第六节呢，当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我，叫我更欢喜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但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保罗在这里又再一次强调，就是说他前面跟他们写信主要的是他因着他们主要就是想要劝勉他们主要是要劝勉他们。他说呢，我先写信我那封信非常严厉，当我寄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可能很忧愁但是呢，如今提多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了那就让我感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安慰。虽然他的身体还是不是很好，但是提多的信息让他转忧为喜。好，我们再看 地下面哈。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哈。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愿、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情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圣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但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哈。这主要是有忧愁生出懊悔哈。其实这里这一段呢，主要还是讲到他前面关于他行程的问题哈。因为他先前写信，写一封信，那个是一个严厉的信哈，一个流泪的信。他为他先前写的那封信的懊悔，但是他听到提多带给他教会的好消息，读了他的泪书之后呢，他就由忧愁生出殷勤哈。他不但这个哥林多的会友不但能够知错，而且能改哈，而且能够生出热心哈、圣洁和喜乐来哈，他就非常得到很大的安慰啊。14-16节，我若对提多夸奖你们什么，也觉得没什么惭愧的，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为他爱你们的心常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保罗见到提多之后他心里就放心了哈。其实他最重要的，他为他们能够热心接待保罗，不是热心接待提多，能够真的是能够因着提多在他们那里的教导接纳他们也对提多非常的友善跟尊重，提多自己也感受到哈、也感受到他们的爱，也是提多就把这件事情带回去，那么保罗就非常的欣慰哈，非常的欣慰哈。所以呢，就这一段呢，7章1-16节最重要就是说，提多的信息给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都带来很大的安慰，有忧愁变为欢喜，有懊悔，有忧愁变成有懊悔，然后呢在懊悔当中又得到喜乐。好，我们再看第8章1节到第5节哈。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并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其实保罗在第8章第9章呢，就整个转变了一个话题哈。前面都是讲到他的服事，他怎么样，他自己所受到了一些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一些批评以及他处理关于他行程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派了提多去，另外他在派提多之前还写过另外一封信等等这些事情。然后讲完之后呢，就突然又插了第8章跟第9章这两章都是讲到奉献的事情那么我想保罗最重要的就是他已经处理完了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嫌隙， 那么他这个时候才看到哥林多的信徒都已经都悔改了，甚至呢那些要被他赶出教会的那些犯奸淫的人都悔改之后呢，他就是非常大的欣慰他在这个欣慰之情呢，他就特别的又把他一年多以前其实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哥林多的会友就那时候就已经预备要奉献了啊，只不过大概对保罗有一些嫌隙，所以呢这个奉献就停了。那么保罗就在这一段里面又再一次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奉献啊。保罗是循序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教导他们在奉献上的真理哈，所以真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十一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权柄，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责任跟义务哈真的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教导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教会在怎么样各样事工上奉献，有很多的很宝贵的教导哈那这里呢第八章一到七节最重要就是保罗在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上的忠心，来鼓励哥林多的教会奉献哈。他你看看第八章第一节他特别讲说弟兄们，所以我跟大家讲，当讲到这种弟兄们的时候就是要他们特别的注意哈，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哈。其实马其顿教会其实并不是很富有的教会，比起哥林多来，哥林多是一个大城，是罗马在希腊这个最大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城市哈。那么他们非常的富有，而且他们商业也有很多的利益，有很多的商人赚了很多的钱哈。但是呢，马其顿他们是在北边哈，他们是不是非常富有的城市？但是他们却在奉献上，他们超乎他们的能力来奉献哈。而且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满足的快乐，在贫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在第二节这一讲，他们虽然穷困，他们还乐意的把他们的奉献出来哈。他们不但是按着他们的力量，而且超过了他们的力量，甘心乐意的奉献哈。而且他奉献呢，不是保罗要他们奉献，而是他们求啊，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恩的情上有份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保罗为什么在这讲到马其顿教会的例子呢？他主要就是把这个例子来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这几个教会，他们那么痛，他们那么穷困，他们仍然大力的奉献。不但他们奉献是他们尽力他们的能力，而且超乎他们的能力哈。而且他们所做的不是照，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而且呢，其实他们不只是奉献金钱，他们还奉献他们自己啊，到神的面前哈。而且保罗那第六节第七节，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善的事，就当办成。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恩慈慈惠的事上也格外的显出满足来。其实保罗呢也再一次教导说，你们哥林多教会真是神给你们很大的恩典啊！我派提多去呢，除了去安慰你们，除了去解决你们当中的问题呢，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能够好好的能够做这件事情哈。他说哥林多，你们的这个教会呢，你们教会不但在信心上面，而且在口才、在知识、在热心、在爱心上都很卓越，都 excellent 哈。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都非常有才华，而且神也给他们很大的恩典啊。他也相信提多呢必定能够完成这项为耶路撒冷教会捐赠的事情啊。好，再看第八章第八到十五节，我们先看八到九节哈。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他说他不是吩咐他们， 他是借着马其顿教会的热心来试验他们，看看他们的爱心还在不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了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哈，我们其实我们能够奉献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尽所能的来奉献。其实神原来是住在天上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他，但是他降卑来到人间，但是神又把他升高。哦，他原来是富足的，但是却成了贫穷。他成了贫穷，他是叫我们的，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富足啊！我就说，其实我们因他的死，我们可以得活啊；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富足。另外，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手下手办这事，而且比起。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然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照着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他这里讲到说，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年多以前就有这个心，愿意奉献。那如今我派提多去，只是要完成你们的心愿啊，让这个心愿可以成就。其实最重要的哈，是有一个奉献的心，不在乎你奉献了多少，而是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心来奉献哈。下面十三到第十五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分，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足你们的不足，这样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里就主要讲到哥林多教会是富足的，马其顿教会是缺乏的，现在马其顿教会愿意多多的给，那么你们哥林多教会呢，你们如果现在给的话，你们神是公正的神，好，你们如果多给，将来你们缺乏的时候，其他的教会也会补足你们，也会帮补你们，好，也会帮补你们。而且他特别用了这个旧约的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说经上所记哈，多收的也没有余哈。这里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六章十六章十八节呢，其实也就是说神赐下马拉在他们当中，特别是在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能出去捡马拉，所以他们就讲到，其实有些人多捡了，但是那个多捡了也没有用啊、哦，你们少收成的，他们也没有缺乏。也就是说其实呢，这里多少不是问题，乃是说神会帮补，神会照个人所需的来供应你们哈。所以各教是用着均分的原则哈，富有的就多付出，不足的少付出，互相帮助哈。好，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十六节到第九章第十五节，这里保罗的教导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哈。我们看八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哈，八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这里讲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款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情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也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掳去试验过，现在他 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提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与我们以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的爱心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这里主要是保罗说，他如果收到了这个奉献，他要怎么样来处理。他要提多，另外还有两位弟兄哈，他从这边派了一位，另外他们教会里面啊，我又打发了一位弟兄，总共有两位弟兄哈。所以最重要的说，保罗感谢神哈，他还征战提多呢，是他的同工啊。那么教会就委派提多跟另外两位可靠还有得众人称赞的弟兄呢，另外还有这些弟兄呢很热心，还有经过很多屡次的试验过的，我们都更加的深信，也就是说这些弟兄呢都是值得信赖的弟兄哈，跟着提多一起把这个捐款来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哈。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保罗在那边就是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当你要处理钱财的时候，管理的人一定要被别人称赞，在许多事情试验过，而且是靠得住的啊，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廉洁啊，要真的清廉的啊，不仅要无愧于神，也要在众人面前是清白的哈，也要在众人面前是清白的啊，也就是他们做任何事情啊，第二十一节。行光明的事，不但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哈，免得他被人毁谤。他们所做的是你们教会的爱心的一种凭据啊。好，我们现在再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哈，第一节啊，我们先读一到五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众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叫你们要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同我同聚，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辱，你们羞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款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这里有好几点哈，是关于我们奉献的一些原则哈。第一个呢，我们要先预备，我们要先预备好。这里呢，保罗其实是讲说，你们哥林多教会在一年前就已经promise， 这是信心任现哈。就像我们教会常常说的信心任现，当你真的是凭着你的能力做信心任现，或者超乎你的能力做信心任现的时候，你就要遵守哈，就要预备哈。也就是这所谓的预备，就是保罗所讲的，当你们要用钱之后，先把这个奉献的钱啊，先把它留出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先把要奉献的钱先把它留出来哈。所以呢，叫预备奉献妥当哈。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就是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哈。我不是勉强你们，我不是命令你们，是你们自己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再看第六到第九节哈，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你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里最重要就是说，你捐的多，神给你的赏赐也多。神给你恩典也多，多种的多，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捐的要叫你们捐的乐意，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其实你们所的，不管是像寡妇的两个小钱等等，都是神所乐意的哈。寡妇两个小钱几乎是他的所有哈，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乐意的哈，啊，神丰盛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充足。那最重要的，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去行善。这里讲到我们要行善哈，各样的恩惠，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就可以存到永远。好，我们再读第十节，到第十到第十五节哈，啊，神有说不尽的恩赐哈。这里讲到，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那种恩典是说不完的哈。好，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哈。其实这里特别讲到富足都是神所赐的，就好像神先赐种子给我们，当我们这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就长起来，我们当然我们要浇肥，要耕种，要除草，但长起来之后一收割，又有更多的籽粒，好，更多的种子得到，我们这更多的种子又可以再去撒种啊，也就是说一粒可以长出百粒来啊。这里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丰盛是超乎我们所求的哈。那我们富足，我们就应该感谢神，而且呢，当我们富足之后，我们就应该拿出来多多的来施舍哈，多多的施舍，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而且呢，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要把我们的感谢都归给我们的神，都归给我们的神。好，最后呢，讲到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好，十二节呢，因为办这供给的事情，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些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好，我真的很喜欢最后这句话，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也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但我们要想到，其实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从神来的，种子就是从神来的。好，奉献是供给人的需要。好，当我们供给人需要，人收到了我们的奉献，得到了我们的帮助之后，他这种感谢的心就会出来了，他就会令人感恩，不但感谢神，而且把荣耀都归给神。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最主要是我们的奉献都是感恩和感谢神，而且还是荣耀神。保罗呢，不希望各一个教会的施舍或者奉献是出于勉强，那奉献主要的就能够补足圣徒的缺乏，那么得到恩惠的必定会感谢神的恩典，并且呢，也还会为奉献的祷告哈，好，并且为奉献的祷告。那么借着爱的奉献，可以让教会能够连结在一起。那最后呢，保罗就提醒他们要感谢神，因为神有极大，有说不尽的恩赐，有说不尽的恩赐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时间到了哈。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是赐丰富恩典的神，在你里面有极大的恩赐，我们也相信我们所得的，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就是我们的种子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殷勤工作，我们得到种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更多的籽粒，就使我们得到丰盛丰足。但是求神保守，让我们每次在做奉献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就是为了要感谢神，为了要归荣耀给神。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 奉献，而不是真的是不是出于那种无奈，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把从神所得的奉献在神的家中，让神的家中有粮。也感谢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何等大的恩典，在神里面这恩赐是数不尽的。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也愿一切的恩赐赐给你们。阿们。